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8月16号星期三的早晨这个时刻呢，收听我们的节目《线上今天》。
文慧老师早上好。
嗯，亲爱的刘芳老师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是周三了哈，这一路走来呀，
主恩满径，
走了前两天哈，今天这个第三天呢走到哪一站了呀？
啊，就是要侍奉了啊。
嗯，
我记得呢第一天就是星期一呢，是秦贤老师呢分享他的信主历程，反反复复的浪子回头。那么昨天呢是我们的杨天成老师分享他的成长历程。
嗯，
我就发现了旧与新知都来问候天成老师了。哎，这个让我们有一个借口啊，以后可以邀请天成老师呢上来代班。
嗯，就是在我们线上今天也多多的来露面哈。
对、
嗯、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侍奉该做事了啊。那么今天分享他要做事的是谁呢？哪位电台的老师呢？卖个关子啊，大家呢待会儿听就知道了。
哎，不过如果刘星听过之前的预告呢，可能都猜出来了。
不用猜，待会儿就可以知道了啊。
是。
那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在听的过程里头，除了专心听，你也可以问候这些老师，还有呢，你也可以呢分享。例如今天谈侍奉，那你自己的侍奉历程又是怎么样呢？在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难处，或者是有一些的体验呢？都可以跟刘芳老师、跟我，还有跟我们所有的家人来分享的。
嗯，说到这个难处啊，我们经常就觉得，哎呀，自己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好像真的好难。但是呢，就刘芳来说哈，啊，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看到一些事迹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这说什么呢？
我们常常呢，会有一种感叹，
嗯，
就是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嗯，对
啊，那就发现自己还是挺幸福的啊。就像呢，最近我们看到了几则新闻，在看的时候呢，就深深的感受到啊，今天呢，文慧能说话，刘芳老师还能够蹦蹦跳跳的，完全是上帝给的恩典呐，啊。我是谁呢？啊，那你会想想，有些人，那为啥他一出生就是那么样的辛苦呢？
嗯，
又或者是为什么他会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呢？
嗯，
再看看自己啊，就觉得自己拥有的太多了。
嗯，是。那就比如说呢，有一位重庆的坚强妈妈哈，因为她女儿呢是患了脑膜炎后遗症，结果呢就是智力只相当于两岁不到的孩子。那36年来啊，这位妈妈一直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个脑瘫的女儿，然而她的儿子呢又患了尿毒症。然后这个妈妈呢又捐出了自己的肾给儿子。
哇，这是重庆开州区的一位坚强的妈妈周继英。
嗯，
那虽然生活呢给她的考验和磨难呢是一个接一个，你想想看啊，这个孩子女儿只有智力两岁不到，
嗯，
那就是等于一个婴儿一样嘛，对不对？那随时要照顾着她，不但是这个生活上没有办法自理，那么还有呢，你要担心呢她的情绪啊，你要担心呢她的这个心灵的健康等等。那孩子呢，另外一个孩子儿子呢又患了尿毒症啊，那他要捐个肾给这个儿子。但是呢，周继英呢始终保持着坚强乐观，而且还会编排舞蹈，带领小区居民一起跳舞。
嗯，
哇，广场舞，我马上想到了。
哎，是
就领舞者。
嗯，就看到他还是很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哈。
嗯，
那所以这个周继英这位周妈妈就说哈，他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儿女能够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啊。我觉得好基本啊，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其实要快乐很简单，身体健康，能够有的吃，然后能够好好的睡上一觉，行啦。
嗯，对，虽然说哈，这个说很简单，但是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可能是最难的。
对啊，其实对周妈妈来说呢，她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是很困难的，
一点都不容易、啊、
对，但是她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啊、
嗯、
那所以比起她呢，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充满感恩了、
嗯、
对吧，
是。
那另外也有一位单亲妈妈啊，她呢就送脑瘫儿子进美国的顶尖大学，也可以说世界的顶尖大学，哈佛大学。
哇，
嗯，那十年前呢，这个妈妈的儿子丁丁就考上了北大。
哇，
那么一路走来呢，今年呢，他的孩子即将从哈佛大学毕业了。那么这位呢54岁的母亲呢就谈起了29年前当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哇，真的是要面对很困难的一个抉择啊。
嗯，
那么也因为呢带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人带孩子的，
嗯，
非常的艰辛，生活呢给予他的这个重重打击的时候呢，诶，他怎么面对呢？啊，这个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呢语速轻快，云淡风轻，他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他说呢，我只是运气不好，但我接纳了，做了我该做的和能做的。
嗯，是，这位妈妈呢还说到29年前我只要他能活着哈，就是对儿子最基本的一个期望、嗯、但是就是觉得太让人觉得惊讶了哈，最后这个成果。
你看他们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期望、
嗯、
啊，只要他活着，只要他健康，只要他快乐。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太大的期望、
嗯、
他们就很努力的一小步一小步、嗯、
对，
然后往前走，那没想到路就这样走出来了。
嗯，是，
对对，
哇，这确实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觉得其实一开始谁会觉得这个妈妈会要求她的儿子达到这样的程度呢、
嗯、
对不对？
所以圣经说的好嘛、
嗯、
就是一步一步嘛，
嗯，
对不对啊、
嗯、
那也记得我们背过的金句，对不对啊？你认定神，那神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说过呢啊，从圣经的原文看，就是呢，神会为你修直道路，神会为你开路、
嗯、
这个也让文慧想起一个很有名的祷告啊、
嗯、
那比较口语化的就是这个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给我勇气，让我改变我能改变的。
嗯，
啊，真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千万不要说不可能、嗯、你想想看嘛，谁会想到一个脑瘫的孩子能够进北大，能够进哈佛呢？
嗯，
那么谁会想到呢？一个智力只有2岁不到的孩子能够活到现在呢？
嗯，
对不对？那还有呢？祷告说，求你给我宁静，让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
嗯，
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不能改变？有，你的原生家庭咯，还有譬如说你一出生，那么可能因为疾病，那譬如说这3个孩子，脑瘫、
嗯、
还有尿毒症，这些是不能改变的。
嗯，
那你要去接纳，更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分辨什么能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哎，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老抱着那些不能改变的去求啊求啊，但是其实呢却是忽略了那些可以改变的。
对，所以但愿这个祷告呢也成为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的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怀着感恩的心，怀着喜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感恩。我们今天看到两单非常震撼人心的新闻，看到两位妈妈他们对在面前的这么大的困难竟然可以如此的啊坦然的去面对，如此乐观的来面对自己的生活。我们真的向他们来啊学习，也为他们来感恩。
是的，是的，
主啊，我们真的非常的啊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欣慰，在你的面前知道我们所有的难处你都晓得。
阿们。
我们把一切的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都交在主你的手中。
是的，
我们知道你会为我们担负。我们现在竟然有时候，虽然有时候可能有些问题我们看不到出路，看不到解决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一直的带领保守我们。
是，
主啊，求你真的给我们内心有平静，求你给我们智慧，能够看到哪一些是我们需要接纳的，哪一些是可以改变的。
是的，
也求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动力，有这一份的信心去动起来，去改变这些可以改变的。
是，
那么也面对我们那些固然的难以改变的事情，我们就交在主你的手中。
是，
也求主给我们接纳的智慧，求主给我们面对的勇气，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是
不致迷失。我们真的满心欢喜，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Amen。
让我们不会在这个困难中迷失，纵使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是的，
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保守我们每一天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活在当下，
经过试炼。经文：生命记31:6，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试炼不代表神将你孤立，特别要惩罚你，也不代表你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试炼发生的时候，神应许在当中与你同在。以下是一些你在水深之处会观察到的东西。一，试炼绝对不会让你义无改变，就像龙卷风卷走东西一样，你摔在地上的时候，你已经不在同一个地方，甚至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二，试炼可以使你变得更好，也可以把你变得更苦毒，这要看你怎么做。三，试炼可以带来成长和成熟。四，试炼是有忍耐限度的，不论水多么深，神最终都会将你带到彼岸。第五，试炼可以让你经历到你未经历过的神的同在和全能，不要咒诅你的试炼，要认识到神与你同在，他的同在会使一切都变得不同。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呢，透过活在当下。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31:6。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哇，我觉得呢很适合回应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两单新闻呢。
嗯，
那这个敌人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有的时候可能是呢抵挡我们的人，
嗯，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面对的或者是我们遭遇的一些打击啊、挫败，甚至是疾病。
嗯，是，其实这个真的是时时刻刻可能都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哈。
嗯，
那其实经常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害怕，但是也会有一些害怕的情绪。
我常常害怕呢，
哎，是，
而且常常担忧呢，
啊，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嘛。
啊，譬如说你听到呢，嗯，平时跟你一起同工的同事突然呢患了一个重病，
嗯嗯，
那你心里头呢不但是会为他担心、为他难过，你也会想，哎，我会不会
哪天也这样
啊，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个检查呢？最近好像头疼，欸，最近好像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痛快，那我是不是也有一个隐藏的疾病呢？人都会有的，
嗯，
对不对？
是。
但是你看这节经文说什么呢？
嗯，
不要害怕。
对，不要害怕。
对的，要刚强壮胆。
嗯，
为啥呢？因为呢神与我们同在。那就算呢我们面对这一些的患难，甚至是抵挡我们的人， 神都与我们同在，他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的。
哎，是，那我们都说啊，这个还是会害怕的嘛。那这个在这个黑暗中的时候，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嘛？
抓住神咯。
赶紧祷告。
对啊，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但是旁边有一个人，你抓着他，你知道有人陪着你，你心里头就会比较舒坦。
哎，
文慧记得呢，我参加过香港这边呢有一个机构，他就是专门呢帮助像我们这样子眼睛看得见的朋友呢，去啊
体验一下，
对，体验一下什么都看不见的。对，那有一次呢，我们几位同事呢就报名参加，那就有视障的朋友，他带着我们进去的。
哇，
那真的进去以后呢，因为它是整个封闭的，完全你看不到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是完全看不到，哇，那一次我才真实的体会到，就是你看不到是怎么样的情况，你的心情呢，你走路的时候怎么走，啊，然后呢，带我们进去的朋友就说呢，你们要学一件事情，就是呢，一定要一个牵着一个，那有的时候过程当中就会断裂了，
哇，那很紧张啊，
很紧张。但是只要再拉上手，他心里头就有一种啊，至少
安定了一些，
对，至少我没有脱队，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呢，在黑暗当中呢，我们会害怕，这是必然的。你不害怕呢，
也说不过去哈，
对，又或者说你已经有经验了，
对对对。
但是再怎么有经验呢，你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可是如果呢，有人在你旁边，你知道你没有脱队，你还在大的队伍当中，在神的队伍当中，那你心里就定下来了，对不对？
总有一天会走到那个有光的地方的。
是的，因为神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嘛，那当然呢，还有同伴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守望，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愿意呢。做一个堵破口的人，那么也希望呢，亲爱的主内家人将您的带导事项呢与我们分享。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里，我们愿意为你祷告。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呢，是叫做《你是我的灯》，是来自天韵诗歌班的。那我们今天在灵修的时候呢，就分享，哎呀，我们时不时的都会经过一些试炼呢。
对呀，
那其实在圣经里面经过试炼最典型的人物是谁呀？
好多哎、
欸，好多哈。其实呢，现在
从亚伯拉罕开始数，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哎，
都是在经历试炼的时候，
嗯、
不试探的时候失败的。
哎，是，
嗯，
那其实呢，有这个成功经历试炼的人物
啊，例如约瑟啦，
嗯嗯，
例如但以理啦，
对，
嗯，例如，
对，所以其实呢，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呢是0.0距离，就要说到哎。但以理这个人物啦、
啊、
对，8月17号就今天的0.0距离呢，就会有专门的一位牧师来讲但以理的故事，哇，是讲得非常的生动的哈。
嗯、
那但以理原本是什么意思呢？是神是审判者哈，也是刘芳在节目中听到的。嗯，那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你有三个方式来收听今天的0.0距离。一个呢是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么是晚上的11:30到12:00，也就是0:00。那么在同行频道呢，也是晚上的0:00啊到0:30的时间。
嗯，
那么微信公众号收听代码是106。那么顺便再安利另外一个节目哈，就是信仰百宝箱。其实从这个8月11号到23号呢，也是在讲但以理书的
啊。
所以如果大家呢想要充分的认识但以理哈，或者但以理书呢，就可以锁定这两个节目了。
嗯，好，就是0.0距离以及呢、
嗯、
信仰百宝箱。
是。
好，那接下来呢广告之后就是我们这一周特别安排的栏目，一路走来主恩满径。那今天会讲侍奉哪一位老师呢？大家专心的听啦。
哎呦喂，今年夏天也太热了吧，烦死我了。来，谁来把我塞进冰箱里？
我来。哼，我明明是一头北方的狼，但高冷的我已热成狗了。
你们两个心静自然凉，这么暴躁当然更加觉得热。
那你说咋办呢？
这一周的金句背了没？赶紧的背句经文，然后冷静。
线上今天，这个夏天陪你同行，参与互动，背诵经文，一起
清凉一下。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信主、成长、侍奉、同伴、坚持，
他们的生命见证了
一路走来主恩满径。
一路走来
主恩满径，今天呢欢迎我们电台的同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康宁老师在我们当中。
你好，我来了。
康宁老师啊、嗯、我们对您的印象呢就是呢你是很喜乐的，然后你的笑声充满了感染力啊。想问你，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开朗很乐天的人吗？
我觉得骨子里是的，但是呢、嗯、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我觉得挫折吧，小时候的挫折、
哦、
比如我的门牙没了就不敢笑了、啊、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就不太爱笑，甚至呢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人家要给我拍照我都不笑的。
哦、嗯、就是因为换牙的时候。
对呀、
啊。缺、哦、牙。
康宁老师一说他门牙没有，我立刻看着他的门牙。
当我长了出来的那些恒齿呢也不漂亮、
嗯、
就是有一点斑。不够白，所以呢、哦、我也是不爱笑，就是一直以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啊、那些照片都是不笑的，不好看的、
嗯、是。所以呢现在您爱笑呢一定是经历过一些的改变啊。
对。
那么生命中对你来讲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信耶稣了。
是啊、嗯、这个改变了我20多年了。
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是大学应该2年级的时候觉知的，那么3年级的时候就洗礼了、
嗯、
就是这样、
嗯、
那个时候为什么信耶稣呢？我去台湾读书嘛，
是
啊，然后呢在台湾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就有一个表姐，
嗯，
她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每一个周末我要找她的时候呢就只能去教会找她。
哦，
慢慢呢对于教会就好像多了一些的熟悉，
嗯，
而且呢这位表姐我知道她一直为我祷告。
哦，
我觉得我信耶稣应该她对我的影响蛮大的，虽然她口上没有跟我说很多，但是因为跟她的接触，然后呢上帝也有很多的安排，在我读书的时候呢认识我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嘛，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啊，我们一起看圣经，我还没信耶稣哦，他带我看圣经查经，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有一天如果你不信耶稣我们就要分手了。
哇，原来是
太直接了，对不对？
这个叫感情威胁。
是
啊，当然我不是因为他这样说我信耶稣的，
嗯，
但是呢却给我一个思考的方向，我就想为什么他这么执着，
嗯
啊，连感情的事他都要这样的去因为信仰要做一个决定，
嗯，
所以呢我就很认真的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嗯，
哎，后来得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身边除了我的表姐我这位男朋友，很奇妙的，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住在宿舍的好姊妹，
嗯，
全部一个一个信耶稣。
哦，
那他们呢也在我身边一直跟我谈信仰，跟我辩论，跟我讲很多，
哦，
也给我很多思考的空间。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呢在香港我回到家里，我放假的时候呢我就在晚上的时候都会祷告，因为他们说，
嗯，
你自己祷告嘛，看看上帝跟你说什么，
嗯，
我就祷告，然后呢那一个晚上上帝就跟我说，是时候你应该觉知了。
嗯，
就是这样子。
然后康明老师也很乖啊，
对啊，
很乖。
然后我就想怎么觉知呢？啊，我记得我表姐跟我说过，信耶稣其实就是怎么样的。我就跟上帝说：“好啊，我信你啊，你进入我心里啊。”就这样自己祷告。
嗯，那我想你的表姐应该是很安慰啊，因为你不但信了耶稣，而且你参与了侍奉，
对，
嗯，还在良友电台这么久啊，超过20年的时间。
嗯啊，谢谢文慧今天请我来啊，因为呢今天我知道主题是谈侍奉嘛，
是的，
对不对？
嗯，
其实今年呢是我侍奉快要满25周年了。
哇，
在这里是
要好好庆祝。哎，
对呀，啊，嗯，所以呢你请我来的时候我就想啊，真好，给我一个回顾，当然不是总结了，
嗯，
但是呢也是可以，
因为前面还继续奔跑
嘛，对呀，啊，
嗯，
很感恩，这是一条可以说是感恩之路了。
嗯，那我想问您呢，您第一份侍奉是信主之后，
嗯，
多久开始参与的？
那看你怎么看侍奉啊。如果你说在教会里面的那些唱诗班啊，或者是招待啊，那些侍奉很早就有了，
嗯，
信耶稣没多久就在教会侍奉。但是真正的全时间作为一个全职同工的话，就是在良友电台。
好，
那所以呢，我是大二的时候信主，大学3年级的时候洗礼，毕业以后3年之后我就来侍奉了。
嗯，就是加入良友电台，
对，
嗯，成为我们的全职同工。那我们从广义上来讲，就是您刚才讲的一般的侍奉，譬如说在教会里头搬凳子啊那些的，就是侍奉。
对，
你那时候为什么就是那么快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吗？
哦，因为教会的牧长他跟我说，如果你要认识那个教会，还有呢你要认识人呢，
嗯，
最好的方法就是侍奉，
哦，
因为在侍奉的过程你跟很多人合作，
嗯，
而且呢也认识教会的运作，所以我一开始，
嗯，
啊，他们邀请我去什么岗位，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会去。
那其实这种类型的侍奉和后面的全职侍奉一开始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差不多，都是用个心去做，
嗯，对，我觉得心态是一样的，但是形态不一样，
形态不一样，
啊，
当然啊，你说的那种在教会的是义务的嘛，没有薪水了，
嗯，
而且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责任感这么强，
嗯，
但是当你是一个全职的同工的时候呢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呢康妮老师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侍奉当中呢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心。
嗯，
没有心的话呢可能侍奉就是对你来讲苦差事啦，又或者是心不甘情不愿，只是负责任而已。
我觉得当我回顾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愿意侍奉，
嗯，
我说全职，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男朋友就跟我说，哎呀不如你去教会侍奉吧，不如你去机构工作吧，
嗯，
啊，那些地方比较单纯一点了，
我发现他是幕后推手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马上的反应是我才不要，
嗯，
因为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心里面总是有一些雄心壮志，
是
啊，想着自己能够怎么样开创事业啊，
嗯、
实现梦想啊什么的、
嗯。
所以我完全不屑或者是没有考虑去侍奉。但是经过三年的工作以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不认识自己。
嗯，
我以为我喜欢的啊，去做生意去赚钱。这是我喜欢的
啊，做女强人。
对，
嗯，
但是呢，结果那一段时间是我最低沉的时候。
嗯，
我虽然是做生意了，不是没钱赚，
嗯、
但是呢，我的生活我觉得不开心。
哎、
甚至呢，那段时间我拉着我的男朋友，就是现在的丈夫，我们去报读一些的班呢、啊
嗯，
那个班叫做积极人生观。
哦、
oh, 啊，就知道我当时是很灰暗嘛、
嗯，是，
好像自己在这个世上到底我是为什么而活呢？
嗯，
啊，这个世界好像少了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影响，
嗯、
总是有这种想法出现在脑海里面、
哦。这个算不算是你信主之后第一次的迷失呢？
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信仰上我还是相信神，
嗯，
只不过因为我从台湾回到香港来。那几年呢，我找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教会生活，
嗯、
得不到属灵的支持之余，在工作上呢又有很多的试探、
嗯，
所以呢，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很不踏实，
嗯、
然后呢很不开心。就在这个过程，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祷告，
嗯
啊，我就求神帮我开路。我说，上帝，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为我预备的，我知道是适合我的，我一定会去做，我就去做了。
嗯、
结果呢，就。有一个亲戚给我发来了良友电台的招聘广告，
哇，
好奇妙，
上帝在等你
啊！然后呢，我就来了。然后在那个侍奉的过程，当然有很多学习。然后我也发现，哎呀，这里我很开心。
嗯，
原来我不了解自己，但是呢，上帝知道，然后把我放在这里，是我可以发挥的一个空间。
对啊，康宁老师就想请问你嘛，你以前有没有想过你要在广播电台里头当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呢？这个跟做生意是截然不同的哦。
曾经有一点点这样想过了，但是没有很深入的一个或者自己希望的梦想。
嗯，
不过呢，很奇妙的是，当我在电台侍奉大概两年左右吧，
嗯，
我才想起。我曾经对上帝做过的一个祷告和许愿，
嗯，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一个营会，叫青年宣教大会，
嗯，是
在当时呢，是唐崇荣牧师他讲道，然后呼召说谁愿意委身的就起来。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对委身的概念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要做传道人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委身呢。那我说我也要，哦，就起来了，
嗯，
就后来就忘记了，直到毕业。我男朋友提醒我去侍奉的时候我也忘记了，
嗯，
但是到我来到良友电台，在一个节目里面跟卢文牧师一起对话，他谈起这个宣教大会的时候，
哦，
我就叮，
突然
脑海就想起来，
嗯，
上帝给我敲了一下，就说你忘记了，我记得，
嗯，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你对上帝或者对主做过的一个承诺呢，他会记得，而且会引导你的道路。
是进入电台侍奉一路到现在了啊，
啊，
应该是没有特别挑战了吧？
好多挑战的，嗯。我老实说啊，我不是一个很专心的人，曾经有很多年呢，每年我都考虑要离开。哎，真的不好意思
哇！我们的听众马上滴冷汗了。
是什么时候呢？是我生了女儿之后。
是，
因为呢，在以前的教会给我的教育呢，就是说做母亲是天职，孩子要自己带，不能假手于人，
嗯。
所以呢，生孩子以后呢，我老是心里面有这种的亏欠，觉得孩子不是自己带，交给保姆的话呢，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不安，
啊，很不安，很亏欠，
嗯。
所以呢，每年呢，我都会这样的挣扎。但是呢，上帝就给我很多的经文了。
嗯，
第一，他先给我一个很好的保姆来照顾我的女儿，
嗯，
这是卢文牧师帮我找来的。
哇，
一直做到现在，
我们的卢文牧师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对对对，他说你要带女儿嘛，我帮你找啦，就不要回家。
嗯，
所以呢，那个保姆到现在20年都在我家里帮忙。
嗯，
啊，第二呢，就是我读经文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常常出现的就是约翰福音，
嗯，
啊，有一句经文就是说，趁着白日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嗯，
另外呢，也常常出现的就是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
嗯，
所以呢，那段时间我在想，我很肯定的是， 我来这里是上帝带我来的。
嗯，
那如果要走呢，必须要有这位老板的同意。
同意
我申请了好久，他都不同意，
申请好久。
除了龙文牧师，上面的我们的大老板，真正老板也不同意。
对，就是天父不同意。我的意思是，天父他一直都没有给我这个平安和批准，所以我就一直挣扎，一直坚持，直到有一次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个女儿出生了，我还是这样挣扎。
嗯，
因为呢，到了她3岁左右呢，她的性格出现一些问题。
嗯，
她是一个很强的女孩，
嗯，
但是呢，
很活泼，非常
活
泼，
很强。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呢，每天我都收到投诉。
哎呀，
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来投诉她的问题。
3岁，她在幼儿园。
然后呢，邻居给我投诉，
哎，
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投诉，
嗯，
都说他的性格出现问题，
嗯，
要我好好的看着他，
嗯，
那我就想，那我怎么办呢？我没时间，所以我又很挣扎。然后呢，那一个时间呢，我参加了教会一个退休会，
嗯，
我又为这个事情祷告，很苦恼。结果呢，主耶稣给我一句话，他说，哎，你侍不侍奉呢？我都那么爱你的。
嗯
啊，我的心里面那块石头就咚下来了，
就释放了，
这好像释放了，我感觉上，哎，他给我开绿灯了。
哎，但是我印象中好像康妮老师没有离职啊，
没有中断哈，
对呀，没有中断过啊。
然后我就打好辞职信了，做好了这个决定了啊。然后那一天的礼拜天，我崇拜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就是《星火永传》。
嗯，
我就哭得很厉害，舍不得，心里面呢那个。感动很大，
嗯，
但是呢，我想每个生命的阶段呢，都有它的重点嘛，
是
啊，我觉得女儿那个阶段比较重要，还是要做一个取舍，
嗯，
那我还是决定了，所以把那个辞职信呢，就带到公司来给我的主管，
嗯，
是，
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啦，因为主管也明白我的那个处境，
是，
那他说，哎呀，你要带女儿而已，
嗯，
不用辞职，你就半职吧。
啊，对，有一阵子好像康林老师就是啊，部分时间在电台，
我就部分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多抽2天的时间回家去陪着孩子。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决定，因为其实我心里也舍不得这个侍奉，
是，
那家里也有这个需要，如果能够两方面都能够配合得到，这是最好的。
嗯，
所以我很感恩。我自己心里面想呢，我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是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侍奉就是恩典，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嗯，我想问一下康林老师，您信主的时候呢，表姐对您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您的男朋友就是现在的丈夫也是对您很大的影响。
嗯，
那么这么多年，特别是当刚才您提到的小女儿的性格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您的丈夫那一家之主，他对您的选择，或者是对您这样的一个参与侍奉，在电台，那他的看法又如何？
也是很感恩，他从来都很支持。
嗯，
他不是支持说，哎呀，良友电台很好，你一定要去。他支持的是我的决定。
嗯，
啊，他给我很大的自由度，他就让我选择，所以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嗯。
所以我在想啊，这也是一个恩典呐、啊，能够侍奉到现在25年，中间几乎是要断的了，但是神给我这个方法，给我这个恩典，可以继续。
所以康林老师，您提到的就是呢，侍奉之初呢，对你来讲要闯过的那一关就是自己，我觉得自我中心呢、啊，
对
啊，自己很想去发挥自己的理想啊梦想。那么第二关呢，你要闯过的就是作为妈妈，
嗯，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孩子是自己最爱的嘛，对不对？
对，
怎么样在孩子跟侍奉当中取得平衡？除了这两大难关呢、啊，有没有其他的？譬如说，在一个侍奉当中，你想跟其他的同路人也有一些的分享交流，提醒一下。
我觉得呢，其实侍奉真的很有恩典的。
嗯，
可能有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哎，经济问题。
嗯，
我回顾从来没有缺过。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家里面人的照顾的问题，现在回顾的时候看看。我丈夫对我很好，对家庭很负责任、
嗯、
然后两个女儿也很乖巧，自己很会照顾自己，
是，
然后我跟我婆婆同住，她对我也很好、
嗯、
我们关系非常好，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保姆，
嗯，
好像各方面呢 很有恩典的。那我在想，其实这个比起经济，比起金钱，比起其他呢，回报更大。我觉得当你愿意去侍奉的时候呢，上帝就有那方面的恩典给你了，
全方位的预备啊。
对，但其实呢，听到康妮老师说呢，也是有困难，也是有挑战，也是有挣扎的啊。那所以你也是走过来的，但是当你走过来回过头一看啊，原来在那些你以为缺乏的时候，上帝其实也是预备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上帝是老板，他没有批准我不敢辞职。我心里面呢好像常常都很害怕，就是靠着侍奉我才得到他的认同。但是那一次我说，主耶稣说，你侍奉还是不侍奉我都那么爱你。所以这个保证呢，我觉得是很心里面到现在说起来还是很感动的。
对，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康妮老师再说下去就要哭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了。其实刚才听康妮老师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是想要这样的问康妮老师，你觉得耶稣爱你吗？
爱呀，对，其实他也爱你们，也爱听众朋友。所以呢，当你侍奉遭遇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你第一个要找的是他，
是
他会帮助你的。
对，也不要用侍奉的成果或者我是不是还在这个岗位来衡量耶稣对你的爱。
对
啊，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也不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减少。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个回应回报而已。好，非常谢谢康妮老师。那么请大家呢也纪念康妮老师今年要度过25周年。
对，
那么希望康妮老师继续往前跑，可以跑将来的25再25再25。
哇，
吓死人了吧。谢谢康妮老师。
我们接力吧。
好，
听众朋友再来25。
你后面已经有人在接应了，就是刘芳老师
下一个25吧。
努力
努力努力。谢谢康妮老师。
谢谢各位。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
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啊，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
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
是盼望之路。
和你爱你手，请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
你手，请引我走这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是的，把握每一天呢，为主而活，来积极的参与到侍奉当中。那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啊，就是康宁老师分享他的侍奉历程。这是呢今天播出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有两位良友电台的同工在这。
哎，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我们会将您对康宁老师的问候呢转达给他的。
嗯，是。那么今天在听康宁老师的分享的时候啊，也是觉得哇很感动哈，也很感恩。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在侍奉的历程中总是会面临到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动摇的时候哈。
对，特别是这个不能舍，那个呢不能放，
哎呀
那怎
么
办呢？
舍啊，
对呀，对。那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康宁老师呢，我想对他最大的挣扎就是孩子是上帝给他的产业。那么他作为母亲呢，他真的要好好的去照管或者是看顾上帝给他的产业，对不对？但是他的心中也仍然有感动，有负担。上帝呢呼召他进入良友电台来侍奉，那这个中间怎么取舍呢？你看到上帝在最后就开启他的心了，然后当他顺服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上帝又为他开路了。
对。所以其实呢，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啊，就是可能上帝也是想让我们真的是凭着自己是的怎么说选择去选择之后呢，上帝在为我们来开路。但关键就是在这个选择的时候是蛮痛苦的哈。
就看你的心态了。好像康宁老师呢他自己呢在上帝面前寻求的时候呢，他的心态呢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呢有一颗委身的心，他愿意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然后让上帝来使用。所以不管是回到家也好，或者是全职在良友电台，那我相信他的心在上帝面前，那所以上帝就让他看见，不在乎你做什么，也不在乎你选择哪一条路，我都一样爱你。最在乎的就是你这个人生命，你的心在我面前，对不对？
是一句也没有落空啊。
是一句也没有落空。那您自己的侍奉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在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挑战，或者是有一些的难处？那欢迎您告诉我们。记住了我们的短信号码
13229966022，前面注明线上。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书亚记第21章第45节，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是这一周我们要背的金句啊，我们的轮回大哥背对了。
是。那因为呢，从第一天刘芳一开始就读错了哈，以及昨天万峰老师也说错了。
都是99分。那今天呢，轮回大哥就100分。大家能不能把它背起来了呢？星期三了啊，试试看好吗？
耶
和华
应许
赐福给
以色列
人
的话，一句也没有
落 空,
落空
都
应
验
了。
哎呀，文慧呢，99分。啊，以色列家记住了啊， 不是以色列人。好，试试看，每天呢背上几回呢，星期五呢就可以打热线来参加了啊。
嗯，
好，我们来温习一下吧。每一天呢，让大家呢，温习一下对这节经文的背景啊，了解度呢就会加强加深了。
嗯，是。那约书亚记呢，就是已经分成几段了哈。那有一段呢，就是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之后，那么他们进行土地分配。
嗯，
所以呢，在21章的43到45节呢，就是关于这个分配土地的总结。那在我们今天背的经文，就是21章的45节呢，就是分配土地之后的一个结论定论。也就是说，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对，
这个话呢，中间是一个赐福哈，是福气。那我们昨天就说到，这个福气具体都有哪些呢？
嗯，
原来呢，在上文就提到了，就是呢，21章的43到44节就提到三件事情，三个福气了。
嗯，
那就是应许。所有所得到的全地，那么就是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四境平安，第三个呢，就是胜过仇敌。
对，但是昨天我们也探讨一个问题呀、就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得着全迦南地呀。
但是呢，之前我们也说了哈，在约书亚记的1章3节就说神应许的是，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啊。也就是说呢，神应许他们，我会把迦南地赐给你们。可是你们要去走啊，
去走到全地嘛。
对，你们要但是不行有敌人嘛，对不对？所以有些地呢就没去了。
嗯，
是不是？那我就想起一个伟大的人物了。
迦
勒。
哦，
对不对？所以他就去呢夺地了。
是，
那他就夺到了他。所要的地，因为那是上帝应许的。
嗯，
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我们就会问呢、神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那可是呢，这三样福气里头呢，好像呢都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全地啊。
嗯，
上帝应许，只要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给你。
嗯嗯，
所以以色列人要去争取嘛，对不对？
是。
好了，以色列人是不是努力的争取呢？那可见呢，他们还是呢有待努力。因此第二个福气呢就是四境平安。那现在呢周围还是有迦南人呢、
那就是因为没有去争取到全地所以才有的嘛。
对呀、所以换句话说哪来的平安呢、这个可以想象以后的日子还是不断的大战争、小战争、哇，大纠纷、小冲突嘛，天天来的，所以以后才有士师记嘛，
是，
对不对？还有列王记啊那些，那所以哪来的这个四境平安呢？那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呢是绝对的，信实的，一定会成就。我们看到呢，这个周围还是有迦南人，没有消灭迦南人，不是上帝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啊？以色列人了，
对，就是、
对不对？
对，首先因为没有去占了全地，所以肯定周围还有人嘛。
因为周围还有人，所以他们也不能占了全地，对吧？这是一个互相的关系。那神应许呢，要和他们一同的征战，打败每一个与以色列人为敌的人。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大段呢，你就会看到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所到之处啊，所向披靡。为什么？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嘛，对不对？但问题就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尽力去征战夺取神应许他们之地？他每一次征战的时候，他们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上帝与我们同在呢？
是，可能就觉得打到这么个程度也就好了，
又或者是哇，心都消化了
是，
对不对？又或者是对着敌人，上帝明明命令他们要消灭，但是他们没有消灭呢各种的原因。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的历史。所以呢，我们会说，上帝为什么会容许一些的敌人啊、敌对者啊、恶待我们的人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遇见呢？那我们遇见这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应对呢？想想你看到这里说什么呢？神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也就是说呢，神应许我们的一定会成就，但是这个过程里头人需要努力，人需要配合上帝，人需要呢依靠上帝去争取， 让神的应许在我们的努力当中呢去实现出来。
嗯，
那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
哎，
所以呢，如果现在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当中的确有这些大大小小让你不平安的事情，那么想想上帝给你的应许，然后想想你要怎么样依靠上帝去胜过他们。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一位在第五空间留言的家人祷告。他说他的父亲呢，在多年前已经患了障碍性贫血，那么在现在呢，已经是得了红斑皮肤病，住院好多次又复发。
嗯，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家人带到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的家人他担心他的父亲，
嗯，
我相信孩子的祷告，迫切的在你面前的祈求，你已经垂听，你也有施恩怜悯看顾，
是，
所以求你先安慰我们家人的心，
嗯，
让他不要担忧，因为深信你不会撇弃他以及他的父亲，
嗯，
你的眼目看顾他的家庭。主啊，老人家多年前已经有血液方面的疾病，
嗯，
谢谢你的看顾，经过这么多年，现在他又有皮肤方面的疾病，住了院又复发，以至于非常的痛苦。我们求主你减轻他的痛苦，我们求主你给他身体有免疫抵抗的能力，
嗯，
我们求主医治他，使他能够康复起来，
嗯，
我深信多年来主你一直看顾保守，你仍然是在看顾保守，
嗯，
求你给我们的家人有这个信心，也求你安慰家人的心，并且帮助这位长者。我不知道这位长者是否已经信耶稣，但是我恳求主你自己与他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诗篇103篇第二节，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享有健康时往往忽略身体，一旦失掉健康才骇然发觉，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是何等宝贵。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liangyou.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文慧呢，真的很希望也祝福呢，我们每一个人靠着耶稣呢，每一天的生活呢都能够不一样。
嗯，是，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呢，都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
对，例如呢，今天呢开始呢数算神的恩典，你就想想啊，原来我是很幸福，我拥有很多的。也例如呢，今天开始呢学习呢侍奉。
嗯，是，那每一天呢，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感恩，就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哈。
是，明天呢仍然继续会有一路走来主恩满径这个专栏特别安排，明天进入伙伴的关系了。
哎，
今年我们说嘛，
嗯嗯，伙伴哈，
对，火速行动。
嗯，
所以明天的嘉宾是谁呢？也是卖个关子啊。那您可以呢跟我们分享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何心得？愿神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